我们继续再看底下第三段啊，中去啊，中去止归者，有种有别，种以一佛念佛为宗。见佛入忍，心经圆通为趣，别有五对啊。我们先啊来说这个啊这个总啊。那么什么叫宗，什么叫趣，先要把这两个字的定义啊搞清楚。宗啊就是修行的方法啊，修行的方法，所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去是归去啊，也就是我们修行呢要达到的目标叫归去。我用这个方法会得什么样的结果啊？这个结果啊，就是我们的归去。所以他这个地方呢解释里面是当今所从啊，一种遵从的啊，有修行的标准。宗之所归呀，越去啊，若不是宗啊，就无从去向矣。那么本经呢是以忆佛念佛，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纲领啊，修行的指导原则啊。意是心里面有佛啊，就心里都常常想佛。这个念呢，这个字，所以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字啊，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比不上。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文字啊，你看这个造字，这个字叫会意啊，在六书里头属于会意。上面呢是今，今就是现在，下面是个心啊。要用佛法说呢，当下一念啊，当下这个心呢，这叫念。这个心是这个心里头有佛，念佛啊。可见的这个念呢，不是口念啊，不是口念的，心里头有佛，这个叫念，念头啊啊。这什么念头呢？佛的念头。佛的念头，我当下这个一念，这个现在这个心里头，心里头有佛了，没有其他的，啊，没有一切执着妄想，心里头只有佛，啊，或者心里面有经典，或者心里面想经典里面的境界，这都叫做忆佛念佛，啊，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读经呢也是念佛。啊，心有佛啊，我们经本合起来想经里面境界也是念佛啊。所以念佛这个名词含义太广大了，可以包括整个佛法了，各种各派无量法门，广义上讲嘛，所以说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念佛法门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法门是专门意想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不想别的佛境界啊。这个不同的就在这此地啊，所以单单讲念佛这个意思很广啊，并不仅仅指净土啊，就专意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真庄严，这才是弥陀净土法门的念佛。 所以这个是专一啊，专门意念呢啊，弥陀这个一真庄严的，这是为我们修行的宗旨。那么它的效果，它的目标啊，是见佛，正像经里的所说。现前未来啊，是必定见佛啊，现前见佛是感应啊，将来见佛是往生啊，所以不单讲是这个往生的时候你见佛了，在没有往生之前也见佛。我们读古人的传记啊，像慧远大师啊，这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的开创人啊。晋朝时候这个法门呢刚刚从印度传过来啊，我们慧远大师接受了，在庐山建了一个念佛堂啊，东林念佛堂。慧远大师是跟鸠摩罗什大师同时代，跟陶渊明同时代啊，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啊。陶渊明、谢灵运，这都是历史上的大文学家啊，都去拜访过。谢灵运想参加他的联社，圆空大师不收啊。为什么不收他呢？他的习气很重，文人的习气，喜欢作诗，喜欢呢作词，大家都在念佛，他在那作诗，扰乱大家，所以圆空大师不收他，不收他。啊，陶渊明这个人心很清净，很有道心，啊，所以圆空大师希望他来参加，但是他没有来，啊，陶渊明没参加联社，啊，但是很好的朋友。对他们同时代的人啊，那个时候净土宗刚刚建立，只有一部经《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跟这个《观无量寿经》呢还没有翻译出来啊，《弥陀经》呢鸠摩罗什大师翻的了，他建道场的时候，鸠摩罗什大师这部经还没翻出来啊，《观无量寿经》就晚一点了，在南北朝的时候，刘宋时候翻的，刘裕建立王朝时候翻的，比较厚一点啊。所以当时建立直译无量寿经啊，所以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土宗第一经啊，联社刚刚创办的时候啊。那么他那个道场总共只有123个人啊，个个成就。圆空大师在一生当中，念佛当中啊，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在念佛的时候见到的啊，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他在往生的时候才告诉大家啊，佛来见你了啊，他这个境界过去我已经见过三次啊，所见的境界呢跟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完全一样啊，一模一样啊。所以我们将来这个见佛或者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那个世界与经典所讲的不一样，诸位要知道那不是真的，那是魔镜现前啊，不是真的。这个最近呢有一本书啊，在这个台湾我也看到啊，我在美国也看到，在香港也看到，哦，流遍全世界啊。说大陆上有一个法师啊，那名字我忘掉了，他曾经去游历极乐世界，回来之后啊，把极乐世界情形呢说明的时候啊，这个写成这么一本书啊，流通很广。那个里头说的跟经上讲的不一样，跟经上讲的不相同啊。所以我在香港常 常怀法师啊就疑惑，拿着这个书来问我可靠不可靠，我说不可靠，我劝他通通烧掉，他不可靠，那是胡造谣言啊。这是大陆上有一个法师在福建住的时候说他失踪了这个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啊，人找不到了，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以后这又回来了啊，这是弘扬净土啊，那不是真的是假的啊。这个与经典最违背的地方就是他说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很多女人啊，打扮的也很时髦，这个在五四十八愿里面绝对没有啊，哪有这回事？胡造谣言啊！就现在这个世界，连净土宗都有魔在里头捣乱了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提倡依法不言啊！任何人讲的东西与经典不相合，我们一概不理会，一概排斥他。他所讲的东西与经典完全一样，我们尊重他。像圆公所说的，他一生当中见到三次极乐世界，跟经典里面讲的完全一样。这是真的境界，这是现前见佛，当来见佛了，那是往生以后的事情，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语气啊，非常的肯定啊。路人，这是自己证得的境界啊，见佛是感应啊，路人是自己这个境界者获得啊，就是你必定能够证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的地位非常之高啊，要是以人王经上来说呢，人王经把这个菩萨了分作五人啊，从佛人、信人、顺人啊，无生人、极灭人。那么无生法忍的菩萨在人王经里面这个地位呀，是七地、八地、九地这三个位置，可以说地位非常之高啊。七地菩萨所证的是下品无生法忍，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啊。十地菩萨了，那叫极灭人啊，下品的极灭人啊。中品的极灭人是等觉菩萨，上品极灭人是佛啊，可见的这个地位非常非常之高啊，急急呼呼啊与等觉菩萨做邻居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够证得这样的地位啊，这个就是所谓圆证三不退，圆证三不退。那么在一般修行要到这种地步啊，是相当相当的困难啊，经过时间之长啊，两个阿僧祇劫才能够达到。两个阿僧祇劫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学佛从现在算起，不是的。前面跟诸位说过，从断八十八品见惑证未不退那个时候算起，你没有到这个地位以前通通不算啊，必须证得未不退那一天开始算起，再努力的修两个阿僧祇劫才能够到这个无生人的地位，你看看多困难。可是念佛人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这个地位，所以这个法了难行。一般对佛教有深入研究的人，他不相信，他说这个不可能啊，这个不合理，人家要花两个阿僧祇劫时间来修行，你怎么一下就得到？哪有这种便宜事情啊？啊，所以有很多这些大法师啊，这些老居士不相信这个法门呢，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并不特殊。为什么呢？佛教呢，难信之法啊， 如果他就相信了，那不容易相信，那怎么叫难信呢？所以呀、啊，唯有上根他能相信啊，他什么？他真正通达，他叫你一切通达了，他相信啊。这是阿弥陀佛不思议神力加持啊，所以能够叫你这样快得到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还有一种呢，善根真正深厚的老实人啊，佛一说的他就相信啊，他什么都不懂，他相信，他也很容易成就啊。就一般这个，就是没有，甚至没有念过书啊，这个程度很差的人的是吧？啊，劝他念佛，他马上就接受了，马上就相信了。往往这些人能成功啊。你像这个，地贤老法师那个徒弟啊，谭旭老法师给我们说的，地贤老法师那个徒弟啊，没有念过书啊，40多岁出家的。也是一生呢受过很多的苦难啊，出家之后老法师就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啊，给他剃头了，也没有叫他受戒啊，就是你也不要去受戒了啊，也不要叫他住在寺庙里头啊，住在寺庙跟大家住不惯啊，就在宁波乡下找了一个破庙让他一个人住啊，找一个老太婆给他烧饭啊，每一天给他烧2顿饭啊，找几个护法了，每个月送一点钱，送一点米给他，啊，他什么都不要忧虑，就叫他一天到晚你念阿弥陀佛，念累了嘛，你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你一直念下去啊，准有好处，啊，他这样念了3年，念了3年，果然，他得到好处，啊，他预知生知，他在往生的头一天，他就看看他的亲戚朋友，啊，看看。也没说什么话，看完个晚上回来吃晚饭，吃完晚饭告诉老太太，明天你不要替我烧饭了。老太太以为说这个师父3年都没有出门呢，啊，一直念佛3年没出门呢，今天出去看看朋友，大概明天有人请客了。到了第二天呢，过了中午他还去看看，看看师父有没有回来，有没有吃饭，很关心他。结果到寺庙的时候喊师傅没人答应啊，最后看到他住的那个房间嘛，那师傅在房间里的面向着窗口啊站在那个地方，叫他也不答应啊，手上拿着念珠啊，仔细去一看他已经死了，站在那里死的，念佛成功了啊。这个他也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看到是人站着死的，是这、啊、这个搞得他是莫名其妙，赶紧通知护法。这些护法来了之后啊，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立刻向这个地贤法师报信啊，那交通工具不方便，要跑路去报信。这一往返回来三天，地贤法师来了，他在那站了3天，死了以后还在那站3天啊。等老和尚来给他处理后事，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你总算没有白出家一场啊，你这个3年念佛的成就，是这个讲经说法的法师，那个名山大庙的方丈住持都比不上你啊，这是真的。3年念佛一句阿弥陀佛啊，他也没有一次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没念过，他什么都不会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了3年，这样不思议的成就啊！凭什么呢？凭信心，他相信，他不怀疑啊，他真正做到了念佛的3个条件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他真正把这个3句话做到了啊，所以他成功了啊，这是一般人比不上啊。所以常说的这个法门呢，为上智与下愚不疑，最高的智慧人一说他通达，不怀疑，他决定往生啊。像马明菩萨、龙树菩萨啊、智觉大师、永明大师，这个人真正通达的啊，他不怀疑、下愚呢，就像这个地贤法师这个徒弟这一类的人，他行 没有问题。啊，我们台湾也有吧？啊，也有战争往生的。啊，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这个南部有一位，也是念了三年。啊，念三年走的时候站着走的，没有生病的。啊，预知时至，啊，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走就走了。啊，这是真正的成就。所以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心境圆通啊，这个心境是一不少，圆融自在啊，这个里面功德利益了实在说不尽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讲无量寿经啊，你们听一组，听一段，在《无量寿经》里面说的非常的详细啊。那么这是总说，别说里面呢有五对啊。第一呢就是教义啊，这个对呀就是有宗有趣啊，宗趣就是一对，是以教说为宗啊。令打义为趣啊，教说就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教学啊，大意是呢，我们对于这个道理啊，对于这个事实啊，明白了啊，佛讲的这个意思我们明白了啊，佛给我们讲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弥陀经，给我们讲观无量寿经，这个是一啊，佛不给我们说，我们怎么会晓得啊？所以佛对于众生最大的恩德就是说经啊，是我们知道还有这么一桩事情啊，我们可以能够做得到的。第二呢，是四理一对啊，举四相为宗，全显理为趣。特别是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全说的是四相啊，可是诸位要晓得，跟你说四啊，你要明理，四里头有理，那么跟你说理啊，你要懂得四，这个理啊如何应用在四相上，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受用啊。那么这个就算没有白学啊！如果你听了佛说的这些事不明理，你的信心不能升起来啊。像弥陀经，你要是不明了里面的道理的话，那简直就是讲神话小说一样啊，不容易啊产生信心啊。所以这个理呀、啊，很深很深啊。我们读了莲池大师苏超啊，就是阿弥陀经的注解，才晓得字字句句啊，含都有甚深的意义啊。我们对这个经呢，才真正升起敬仰之心啊。这是莲池大师对这个净土宗的功德非常非常之大啊。那么第三呢，是净智一对，三佛经为宗啊，二观智为趣。这个里面呢，注解里头有啊，在三十九面呢最后一行最后一句啊，净智理内开的净呢，即所观之理，是啊，智是能观之心呢、啊。佛之圆融三身真经，四一心理一心真观也。这个解释的简单明了。西方净土，阿弥陀佛有报身，有化身，有应身啊，就应化身。 在四徒里面，凡圣通于途，方便有余途，我们见到阿弥陀佛了，是见到的应身佛。在十报庄严图啊，见到的阿弥陀佛是报身佛啊，常寂光净土啊，见到的阿弥陀佛是法身佛啊。那么这是这个三佛净为宗啊。可是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跟其他的世界不一样，其他的这个世界，这个三身佛分得很清楚啊。像以中国的算法，这个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是应身佛，不是报身佛。那应身就是应身，不是报身。可是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它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妙就妙在这个地方，这是真正不可思议。